就是星光三月门破了还是要开啊？
那个是前天的事吧？
就是台风的前一天。
对啊，对啊，对啊。台风前一天，
所以台中其实适合放台风假的
pre 台风假，
前半天跟后半天
台风假。
对对对。
因为你看，像那个嘉义他们那边被骂，就是因为其实暴雨嘛，对不对？
可是嘉义没放吗？不是，
就是
昨天只有北部没放。
前天啊，前天的时候、
哦、没放，跟他们暴雨。
对，
因为这次你看那个蓝雨还是。
哦，蓝雨超级
超严重哎、欸，然后还有哪里啊？不知道是哪里，桃园吗？我看它整个触电咯、嗯、
好啦，我们下次来讲一集物理治疗跟台风之间的关联性，想不到了吧？
想不到，
对，所以我们留个坑哦，未来会再拍一部影片跟大家说明。
老高哥，
然后我们要讲一下那个有我们的网络健身界战神珍妮佛小姐，她刚从韩国回来嘛、哦、对不对，她从韩国回来的时候不忘关心乳头事件。
她真的很想听乳头，她已经讲第二次了，就是我已经听完中秋节，你们到底要不要讲乳头。
对，我甚至不知道到底谁会看到乳头切除术的新闻，
所以我不知道、欸、
她是看到新闻然后转给我们叫我们要讲的。
对，
好啦，答应你，我们下一集或是下下集的时候就来讲乳头跟物理治疗的关系、啊、还是有什么都可以讲哦。
可以啊可以啊，泌乳很多可以讲嘛、
欸、对，因为像乳癌的术后的乳头移除本身就是一个蛮常见的术式啊，这个我们未来有机会再来讲。
嗯，
啊，米娟昨天台风假你做了什么？
我睡了一整天。
就睡了一天？
我睡了一整
天。
我就是一直在睡觉。
睡太久了吧？这样
我睡到我早上起床之后吃了早餐，然后洗个衣服、嗯、晒个衣服、
嗯、
然后躺回去继续睡到中下午两点，然后睡到下午两点之后我就起来、欸、吃麦当劳。
你是叫外送吗？
没有外送可以叫，所以是买回来、
哦、居然没有吗？
昨天台风天不能外送啊。
那再次呼吁 Jennifer 下礼拜或下下礼拜我们就会讲了好吗？不要这么关心乳头。
我看到他留言我真的快要笑死。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上次我们还没有念过的留言开始。那我们在 Spotify 上面我发现啊，原来 Spotify 上面它会有一些问题你可以 post 上去，但是、
啊、但是现在才发现。
对对对，因为我没有登入 Spotify 的话我不会看到这一些 post， 而且我要看到以后我再去允许它公布才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回这几个啊、留言。
好，那我们第一个留言是在两个月前的 Andy， 他说谢谢你呼吸小弟的分享挂号，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被叫成大师。
好啦，那个 Andy 哥、嗯好不好，呼吸小弟在那边感谢你的留言啦。对对对，这样这样满意了吧？可以可以，听起来有点火大，但是嗯，好，就这样，下面一则。
下一则是 Joyce 郭 CY 郭，他说请问颈椎过直是有办法恢复曲度的吗？还是这是不可逆的勒？哭哭。
如果你有颈椎过直的现象的话，我们先讲一下好了。其实在拍 X-ray 的时候啊，你很难确定帮你拍的人帮你的摆位到底是不是你的自然位置啦。
嗯、
所以其实是有可能不小心摆拍出颈椎过直的现象的。那好消息是呢，颈椎过直跟颈部的酸痛僵硬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直接任何的关联性。
对，
没有说你的颈椎过直就一定会脖子有状况。
嗯，
所以如果你的脖子啊，例如说啊，你有前后弯都卡住啊，侧弯也会卡，但是拍出来有过直的话，那这样子可能是有意义的。
嗯，
不过啊，另外一件事就是刚你在讲颈椎的弧度，那我们的颈椎是稍微有一个往前弯的弧度的。
对，
这个角度是没有被定义的，它没有所谓的健康正常角度。
我记得我们脊椎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比例来看的嘛。对，
对，
对，
所以你知道吗，到底你的颈椎要跟谁去比这件事情是不知道的、哦、所以颈椎有弧度真的比较好吗？这也说不定、哦、那当然我们讲的自然曲线就是一个往前凸的曲线，你如果想要恢复的话，我先讲只要你的结构没有产生新的骨刺啊，多的骨骼结构啊、
嗯、
不然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过直的现象是可以借由运动以及徒手治疗恢复的，但过直的颈椎不一定有问题，
因为搞不好你的不舒服跟它是没有关系的，那你恢复这个曲度就没有太大意义，而且可能反而会更痛。
没错，你知道有曲度的脊椎不代表它就是正常的。
对，
如果有曲度的脊椎就正常的话，那我们把每个人都拉过来，拉腰拉脖子，把它调成 脊椎的弧线应该就要变很好。
这不就是现在大多数人理想中的样子吗？
也就是说我们上次在鞋店都没有讲过嘛，理想很多时候是一个幻想。你知道在纽约有一个，我朋友还有跑去做更超级贵的脊骨医师的一个诊所，
整骨，
欸，他是卖你一套的，他也没有帮你做太多的整骨，他的重点是他有超多超级屌的拉脊椎机器，所以例如说你的颈椎过直，他会有一个把你的脖子包住以后往前拉的一个机器，
这样往前拉。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去复健科看过的话，复健科不是会做那个拉脖子的机器吗？对，它会有一个往前拉，然后你的脖子这边再一个往上拉，他会跟你讲说可以拉开，然后把弧度拉回去。
哦，听起来很合理哦。对，
然后他在胸口跟腰也都有拉，所以你坐在那边啊，你整个人会很像是坐在那种处刑椅上面，
被就是五花大绑。
对对对，然后他会在各个不同方向把你拉过去。那做一次治疗大概，我朋友去做了一个三个月的包套吧，我记得，然后差不多台币20万左右。
那几次？
一个礼拜一次吧。
然后可以做几次？
三个月，所以12次，
12次20万，
差不多6000-7000美金。
你觉得我们如果进这个机器怎么样？
进这个机器哦，我们可以做超多排的，
是不是赚翻？
欸，那个位置其实不大，那个位置以我们工作室大小来说，大家可以放个10架没有问题。
那我们可以来做这个，然后就跟以前电疗一样，进来还可以推它买回去。
有一个缺点啊，是因为他自己的整件有 X-ray， 他会先帮你拍，然后跟你讲说，你看你的颈椎太直，你的腰椎太直，你的胸椎太弯哦，所以我们要把你拉回去。三个月之后你的症状我们好不知道，可能他帮你拍 X-ray， 你就会说你看你的现在的弧度比较接近正常人咯，哦，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第一个恐惧贩售的方式啦。
对，
第二个是这些人根本没有搞懂脊椎的用途，亏他还是懂脊椎的脊骨医师，有让我们非常痛心。那之前有医生说我们在 diss 医师，没有，我跟你讲，只要是没有在长进的，
我们才会 diss 他，
欸，对，没有理解自己到底在念什么东西的，哦，我们才会 diss 他。好，那最后一个留言是
第三个留言是一滴雨，他说呜，以后不能拿猪猪来比较体脂肪了，我的体脂肪比猪高，然后他说没想到是猪都没你肥系列。
没有错，你知道很多自然界的生物其实脂肪都没有办法像人这么高的，你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热量怪物，我们就会累积超级多的脂肪在身上。
我相信在远古时代我们没有这么胖，
远古时代你也没有能力吃这么胖，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家猫或是家狗要需要减肥？
因为他们就是
太安逸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吃得很胖。
我们就是太安逸了，是吗？
然后你想想看，那些和牛啊、高级的猪啊，
他们都
还要按摩，哪一个不是被养胖？
对，养得很爽，但是让他们过得很爽。
他们体脂量以猪来说好了，平均它的体脂肪量大概是18-20左右，
好低哦。
你看光这样子五花肉切起来就这么厚了，你就知道如果你也被切成五花肉的话，
我们就是拿来炸油用。
欸，对，我们应该拿来炸油用，所以
我们应该不好吃。
我们上酒油，对，应该不太好，
太
油
腻，
过油腻。
对，
好，那我们要回答一个我刚讲大魔王对小白的问题，因为我们上次在讲到那个世界物理治疗师日的时候，刚好今年是关节炎的一个关节炎的一个算是什么 awareness， 就提升大家对于关节炎的一个认识。
你知道 awareness 想不出来要怎么翻译什么？
对对，
就是意识吧。
对对对对对。那小白说他很喜欢这集关节炎的节目，非常感谢你。那他问我们两个延伸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跟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有些动作是要特别避免的吗 ？EX 手掌撑地。那我们这里还是要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讲。退化性关节炎呢，本身没有什么需要特别避免的动作，
对，
会需要避免是因为你的肌肉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撑你的关节，
所以才会痛，
所以退化性
顶多可能只是强度过高，
对
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退化性关节炎在guideline上面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减重，因为你要先减少关节的负担。第二个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你退化性关节炎的人，你要减少针对这个关节的加压并且扭转。加压并且扭转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不管是哪一个关节压力都会很大。
对。
所以为什么退化性关节炎特别容易在膝盖啊、腰啊、髋啊这些沉重的位置上面发生。你比较少听到例如说肩膀退化性关节炎、手肘退化性关节炎，
对，
主要就是因为它不是沉重的关节。那有这个情况的话，你要循序渐进的训练它的肌肉，让它能够去支撑自己的关节，那就没有什么特别不能做的动作。
对，
而针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来说，它的一个最大的限制因子是你的手腕或讲你的关节有没有开始变形。 如果已经开始变形的话，那当然它已经
会有限制，
结构上的限制。
对，
但是如果没有关节变形的情况之下，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它跟退化性关节炎是一样，它没有特别需要避免的动作。
嗯，
会要避免手掌动作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肌肉量不足以支撑自己的身体，才会需要避免。
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只要把它手掌撑地的强度或是难易度下降就好了。
对啊，另外一个是你也可以怎么样，要想想看到底他需不需要手掌撑地。如果今天是个七八十岁的阿姨，他有真的需要手掌撑地吗？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训练本身有没有意义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跟讨论。
嗯，
那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比较难了。风湿免疫科说肌力训练同时避免过度负重啊，一般推荐游泳的概念也是中度证据，请问有其他比较推荐的运动吗？对，听到风湿免疫科就会觉得诶，这听起来很像是圈内人士，或是至少你应该是健康产业人士。
对，而且他还知道中度证据。
哎，对对对，没错。
对啊，所以他是研究生嘛，
也有可能。
对啊，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常讲医疗上的问题嘛。你要我做肌力训练，你要我避免过度负重，请问什么叫做过度负重？
嗯，没有办法量化。
对啊，像孕产妇最常见嘛，孕妇不要提重物，
大家都讲很保守，
多重叫重？
十公斤。五公斤、
三公斤、两公斤，对，那你知道下背痛？我们有说下背痛不能弯腰提，也是讲他不是说不能弯腰，他说不能弯腰搬重物。
嗯，
那这个重物多重？
而且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重物的定义其实不一样哎。
对。那你就知道其实有很多医疗人员对于运动的理解是非常的缺乏的。
对、
哦。所以对于这些医疗人员来说，当他给予建议的时候，他会给出的是最保守的建议。
对，
反正你不要受伤，那剩下的不关我的事情。
嗯，
另外一个是这些人对于运动的理解实在太低了，所以你知道国外运动是一个专科，他有运动的专科医师，他、
嗯、
有运动专科的物理治疗师、
嗯、
甚至还有所谓的美国运动医学会，对不对？就 ACSM、
嗯、
所以为什么会需要这些东西？因为运动本身非常非常的专业。
对，而且各项又会有各个项目不一样的专精的地方、
嗯、那像我最近一个朋友啊，他是台湾的 CrossFit 的选手，他之前还去那个国外代表台湾比赛，
哇，好厉害哦！
他前一阵子去做健检，因为我听说他要结婚了，所以恭喜他，
恭喜你要结婚了。
他去健检完之后啊，医生跟他讲说，你这个体重太重了，要多运动哦，所以他就。哦，好哦，回去会多运动。
他真的是，他就是也懒得跟医生争了，不然就跟医生说，就
没有，他只要把上衣脱下，应该就知道了嘛。所以你会知道，其实
不能只看体重吧，医生。
完了，这样讲完那个上次留言的，可能又要生气，又要来着我们这边留言，
就说我们要侮辱医生，这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是。你好歹也看一下这个人的体态吧，他把上衣脱掉的话，敢超壮。
欸，我以为看体脂这种东西已经是尝试了，
也不一定，因为你知道练得比较壮的人体重跟 BMI 都会过重。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看 BMI 跟他讲就会有这种事情了。
好吧，
对啊，所以你知道对于运动的建议来说、
嗯、
你必须要找到专业的人员给你安全的建议。
对、
哦、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概览，我先讲一下其实游泳并没有中度证据，
嗯，
游泳其实是低度证据。唯一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运动的概念里面啊，
对，
你的最有效或讲证据力最高的中度证据的一个运动，是指运动的时候跟没有运动比有中度有效的证据。
嗯，
所以整个啊，我先讲一下我这次引用的概念是2022年 ACR、哦、美国的那个类风湿性疾病协会他们提出的一个系统性回顾。
你很像在绕口令。
对，很长。他们系统性回顾里面有讲，有运动一定比没运动好。
对，
但是只有中度证据而已、
嗯、
其他所有的运动都是低度到极低的证据。
哦，是哦。
嗯，就是
是不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些时候研究不出来，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的工具不合适。
也有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吗？
对， 对，
我们对于运动的指导不够理解
啊。对
对，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运动其实都在低度跟极低之间、
嗯、
不管是刚刚提到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啊、嗯、水下运动啊等等。那这里面它分成四个比较大的范畴，第一个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在所有的这一些运动建议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 建议力比较高一点点的，它是 low， 它是低度建议。那不是低度建议，建议，但是它的证据力是相对比较低的。
对，
那它的一个训练方式，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去看 ACSM， 然后 ACSM 就我们刚讲的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 ACSM 里面有针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四大运动的建议。
嗯，
啊，另外你提到的游泳里面啊，他们有提到它能够促进一些身体上的表现，但是对疼痛没有什么改善。
哦，真的吗？
对疼痛，
我以为游泳可能会有改善。
刚刚那几，等一下我们讲的这几项运动，其实对疼痛都没有显著的差别。
哦，
它差别都是在它的身体活动进步。
哦，可是如果说它的身体活动就是本来可能从50度的角度就会痛，它现在到90度的角度才会痛，那这样算是疼痛没有改变吗？
哎，这个要回去看才知道。但是通常疼痛有没有改变都是看分数的，不是看角度的。
哦，是看他个人感受。
没错。
OK， 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好动一点了，但还是痛。
对，
这样。
那类风湿性关节炎阻力训练其实也很重要，虽然说它的证据力相对低，但是它在建议里面也是非常重要。他们要去维持他们的肌力以及肌耐力。哦，所以肌力训练以及耐力训练对这些患者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哦，所以他们的建议里面呢，啊，不是只做游泳就可以了，你要做心肺的训练、肌力的训练、平衡的训练以及身心灵的训练。
其实说白一点就是全身心的运动嘛。你全身都要动，然后你他对于身体的耐受能力，他的心情也要好。
那我去看了建议里面，其实他没有特别跟你说参数要怎么做，因为这四项运动建议里面他都是conditionally， 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这样子做应该比较好。所以不管是哪一项运动，它的后面的附注都是请找合格的物理治疗师或者是相关的运动产业专家带你做运动，
因为要因人而异。
所以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来说，不是什么运动能做什么运动不能做，全部的运动都要做，但是要怎么在安全的情况下做，如何找到合格的人员去做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绝对不是上了两天课就可以说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训练专家，没有这种东西。对，你不会上了两天课你就变成下背痛训练专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会有那张纸，就是，
你会有那
张纸上课证明
了。对，但是你要负责的是这个人哦，你不是对自己负责而已。
对
啊，所以小白希望我们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啦。那相关的研究我们会再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再去做一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的听众可能没有，但你有兴趣的话，
就是蛮硬的，
对，可以点过去看一下他的内文。
想啃子的话自己去啃。
好，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讲什么，敏轩？你看你前面聊了这么久，完了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吧。
不是，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越来越红之后，你就整集都在回答留言就好。
没有，如果越来越红的话，我们就会可能
开特
四五集以后有一个回留言特集啊，对不对？
这样才不会每一次都要超过一个小时。
對對對對啊，那我们今天其实要提的是亚运嘛，
对
不对？對，最
近
亚运很
超夯哎，
是因为我们赢了才夯吗？还是？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几年台湾对体育的关注真的是越来越高
了，有比较高，
对，高蛮多的。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以前国训中心的设备超烂的，
啊，
现在国训中心越来越好了，
嗯，
那其实我觉得整个体育环境的改善可以体现在我们的确明确的在成绩上面有进步这件事情。
没错，最近就是听到拿金牌拿什么牌的一堆耶，
你会发现它不是只有在那些特别厉害的人身上，因为我们有所谓的黄金计划嘛，就是投注在那些可能会拿金牌，对对对，但是有一些意外的人其实也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例如说我看到像那个台湾好像拿到金牌嘛，单人的轻艇竞赛
啊，好像有这件事，
就是划船划船，
我没有想过我们有人在比这个耶，
欸，对。那这次还有我们等一下要提的滑冰的部分，
对，
滑轮的部分，嗯，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才看新闻啊，他们有比一个28公尺脚锥竞速赛，你知道吗？
你是说放三角锥然后要 S 型这种脚锥，
嗯，然后28公尺不知道放几个，可是你就看到那个影片看起来很好笑，他们那一次是两个选手一起比，
对，
然后那个他们的脚啊就成扔 Q 这样嘖嘖嘖嘖那歪就过去。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破了那个世界纪录
哦，
我们拿到金牌跟铜牌
哦，
对，
哇，台湾这一次好厉害啊！
我也觉得，那为什么特别要讲滑轮呢？因为滑轮，
我要讲一下这个标题哦，新闻标题。18岁天才横空出世，滑轮施佩宇是阳明交大高材生。那我们目前对面这一位呼吸的小弟就是阳明的高材生。
这样被吹成这样会不会太舒服啊？你知道像 这个例如说大家知道在运动体育界有几个知名人物，例如说球爷李毅生啊、例如说小商人啊 GTO Kevin 啊、他们都是称赞哪里输哪里的明灯代表啊。棒球还有 Josh 有没有、哦、所以被媒体束缚成这样，我们都会很担心他会不会未来会被那个受到表现的影响。他现在是在学生对不对？
对，他说他现在还在学，而且、
不知道大几。
我们会特别 care 他是因为他18岁而已，所以可能才大
大一、哦、
对啊，因为他说他是阳明交通大学高材生，专攻物理治疗系、
啊、对，希望他不要转系。
你现在这样子是自肥有意义？
没有没有，不是，就是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讲嘛，我教课教了八九年了，以前其实在讲课的时候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些人是医师物理治疗师，哪些人是教练。
你是说教课的时候看下去下面的学生、
啊、因为物理治疗师以前物理治疗师跟医师不运动的
就很胖，
很胖跟很瘦，
嗯，
然后姿势都蛮差的、你要怎么相信一些姿势很差的人教你姿势？对不对？所以那个以前看得出来，可是现在越来越看不出来。我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有很多念物理治疗的人是真的对整个运动跟产业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是一路打可能校队，
对，
打到大学、然后念物理治疗。
因为国外的学制跟台湾不一样啦。
对
他们是大学以后才选专科嘛。
对，
但台湾是高中高职就开始选了、
应该这样，台湾只有分成会念书的人跟不会念书的人
啊。对，
台湾根本不是什么专科。
没
有
没
有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知道真的在国外其实你会发现那些成绩很好的学校，例如说常春藤盟校，他们大部分的球队也都很强，其实他们是更注重这种所谓的治愈跟体育并进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希望就是像现在，因为我知道以阳明交大来说，老师们他们会非常喜欢去让这些本身就有体育背景的人进来念物理治疗，因为第一个这些人更能够理解体育界的现况、第二个他们才是真的有能力去改变整个体育现况的一些未来可能的人，而不是只是医疗归医疗，体育对体育。
对啊，以前真的就是一个很胖的医生教你减肥，
或者是一个
腰在痛的物理治疗
师教
你治疗你的腰。只是
因为你知道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以前常看到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难以解决的一个国家队的问题。
什么问题？
常常在例如说啊，可能要去哪里比赛了，然后他们就会征求随队物理治疗师。那我就直接先讲了、
哦、对对对，
这种征求随队物理治疗师的效益值通常都低到一个爆炸，很烂。因为第一个，你征到的人要除非他放下他本来的工作，不然的话、这些人本身就是处于一个待业中的人。
对，
第二个，这些人可能根本不懂这项运动。
对，
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医病关系里面或我们跟客户的关系里面，其实信赖感是很重要的。你今天莫名其妙就一个空降的物理治疗师出现，然后说要看这些选手，照顾这些选手，其实他的一个信赖感相对来说是很低的。所以你这样短期的一个出队，例如说五天七天，我说实在话，除了在经历上面挂一个国家随队物理治疗师好像很厉害以外，实际上对于国家队是完全没有帮助。
因为你有时候就尤其是这些是选手，你其实不能随意的去帮他放松，他现在在比赛期间，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不了解的时候松下去，他会不会受伤？这很难保证哦。
没有错，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在国家队的一个医疗后勤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性存在。我之前在日本有遇到一个，算是美国出生的日本物理治疗师。那他是后来回去日本，因为他在日本的国家队篮球国家队有开出一个物理治疗师的职缺，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日本的国家队的物理治疗师
常驻的。
对，那不管他里面的阵容怎么换，他就是常驻的物理治疗师，
那这才有意义啊。
没错，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会觉得在不管是运动表现上面或是伤害预防上面来说，物理治疗师都没有真的在这些国家队的任务里面达到他该有的标准。
因为第一，他开的钱真的蛮少，第二时间很短，所以谁要去呢？
对，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说下去。那学妹念物理治疗，希望她可以就是对我物理治疗非常有兴趣，那未来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什么物理治疗师的介入，因为你本身懂这个运动的人，你才有办法去帮助这些选手，你才知道这些选手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他也比较能够把这些东西就是做一个融合，然后选手也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对，因为你知道吗，像我实习的时候，我做了一个 topic 其实是跟滑轮有关的。
哦，真的，
那时候好像刚好是奥运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是哦。
我们去研究了在滑轮运动里面的一项技术叫做 double push。
那是什么动作？
一般人谁知道？
对啊，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看滑轮的时候，感觉它好像就是这样往前，然后脚往后推嘛，对不对？
对。
实际上，它往外往后推的时候是第二推，它脚、
第一推是，
它脚往内收的时候会有第一推。
哦。
所以他们推出去的轨迹其实不是完全直的，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弧线出现。
对对对，如果看过那个人家溜冰后面的那个轨迹，其实不是直线。
所以它其实是这样做一个 double push 的动作。那我们去研究这个 double push 跟脚踝内侧韧带之间的关联性啊，有一些研究在做这个。
你是讲，就是以我这个不懂的人来讲 ，double push 我只会想到双手交叠往前推，叫 double push， 这是什么？就是美少女的动作。
那另外一个男生的部分，我们也就是
昨天的要改国旗的那一位吗？
不是不是，另外有一个男生的滑轮也是啊。
你是说他就是他劈腿？
啊，对对 对,
对,
对，对
嘛，要改国旗的嘛，对啊，要改国旗的这个。
哇，这么今年要改国旗，你知道2015年的时候就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苦主一样
是还
是
韩国，到底为什么？
所以你会知道，那个在滑轮这项竞赛里面啊，或者是你知道有很多竞赛，其实在最后最终点之前都很重要，有一些特殊的动作要做，例如说以短跑来说，你最后冲线的时候，你一定要身体往前压，
嗯。
这样那一压可能会让你长一点点，
对
对，或者是滑轮里面我们看到了嘛，它会劈腿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在自行车也有，自行车在最后面的时候，它会把整台车往前推，
嗯，
因为自行车它是看前轮经过的时
间，所以就希望你赶快先赶快压线，
对，所以它到那边的时候，它手往前推，身体往后坐，那个其实是一个很酷的技术，
所以不是。我蛮好奇，就是韩国选手，他明明知道旁边有一个人跟他超级近，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松？
所以他完全没有发现人在后面，
是吗？是完全没发现吗？
这一定没有发现才会那个。
我想说，如果一般正常人，你就知道你的竞争对手就在你旁边，你不可能那么早就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完全没有发现，因为他其实在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有挡住最后一波的。
哦，所以他以为他甩掉他了，
他以为他挡住他甩掉他了。
就殊不知在他旁边，
会这样子才会那个。
这个，请问他跟韩国人有没有这个视野狭窄的问题？
哇，这个好敏感，应该是没有。但你知道他们那个这种竞速滑，他们都会带很像那种有点像太阳眼镜的东西，所以那个其实本身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视野变化。所以他如果没有意识到他旁边有人的话，因为其实很专注在往前滑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不会发现你的后方有人。
他在心流状态中，
对，特别是你的滑轮的声音几乎跟另外一个人是重叠的时候，真的不会发现
哦。
像有时候自行车有发现，之前也有自行车骑一骑，然后他就停下来嘛，他们就会把那很帅嘛，把那个领口拉链拉下来，然后就手放掉，然后这样骑嘛，
对对对。
然后后面的人如果冲上来的时候啊，你根本来不及加速追，超
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然后如果你在那边夜的时候，有人这样刷你刷你卡，不是很好笑吗？
那你知道啊，在那个电玩的世界有发生过，
电玩也有，
电竞有一个 EVO 的电竞里面啊，曾经有两个就是顶尖玩家在对决，然后他们两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几乎都要残血了。然后那个 A 选手，他可能就最后一波连续技剩下一点血，然后他就赢了，然后赢了他就站起来欢呼，结果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格斗游戏都会打两胜，
对，
所以他站起来欢呼，他以为他赢了，他站起来，然后他转过来跟观众欢呼，就下一场已经开始了。等他人转过来的时候，他的角色已经直接被接机接到死掉了。
天哪，天哪！
所以你知道，做人不能得意忘形，
真的不要太嚣张，
很容易乐极生悲。
对啊，
可是这种人其实很多就是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人家说我是大师的原因。你知道，有时候你被捧久了，有些人真的捧久了，真的会以为自己很厉害，
就下不来啊。
嗯，然后他不止下不来，他连自己的心理都没有下来，所以这种时候就会是容易什么乐极生悲的死。 时候，
人家说拜没六撇的故
事，对，真的、所以做人还是要谦虚一点嘛。那昨天我看我其他朋友在发，也有一个是你真的知道够多的人，你才会懂得开始谦虚。
嗯，因为你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
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开始谦虚的时候，人家觉得你懂得很多，有没有代表对方念的书也够多，你不用念很多书也可以装得自己很厉害只要你先谦虚一点点
是假谦虚
哦，我谦虚是因为我知道谦虚看起来比较厉害、不过应用到现在的网络世界就比较不一样了，对，所以你看整个比赛，不管是比赛也好，或者是我们整个人生也好，或者你整个工作也好，真的是你到最后一刻都要怎么样努力认真，
这就牵涉到运动心理学啊。所以其实他们在承担那个压力的情况，其实你要如何撑到真的最后一刻，他真的
对
很想赶快放手，
可能还没有到正方。所以你知道之前我看一个训练，他就规定他们的田径选手，你不能够，你到终点以后不能减速，你要再往前跑二三十公尺你才能减速下来。你在平常的训练里面就习惯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在比赛的时候做这种事情。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觉得自己会赢的那刻是会放松。
我们留言有观众，有人说篮球跟足球常常看到这种傻事
对，没有错啊，所以奉劝在听 podcast 的各位啊，做什么事情啊，你都要认真做到最后，不要在最后一刻放弃。
总之就是保持谦虚啊，
保持谦虚，
谦逊的心是美德，
然后保持认真
对,
对对对。那我也希望我们这次，我学妹嘛，对不对，毕竟是毕校阳明交大，
啊，
我觉得加交大不好听啊，但是交大
阳交大
啊，对，毕校阳明大学的学妹，我希望她未来可以在运动的领域里面，特别在滑轮上面可以，对，用以物理治疗师的身份做出更多的贡献，然后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上面得到一些更好的成果。
嗯，
好，那今天内容到这边应该差不多了，我觉得看起来蛮长的了
看起来蛮长，
毕竟前面发生一个事故，我等一下剪看看才知道。
加油，你加油
啊！那希望大家，亚运还没有完全结束吧？
还没，
对不对，
还没，
嗯，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台湾的各项运动，
就是有人在关注，政府才会帮给他们比较好的环境。
对，不是只看棒球、篮球，其他很多，像这次还有拳击啊，像我刚讲的蜻蜓啊，
杨永伟这一次也是听说拿了很不错的成绩。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可是他长得比较帅嘛，所以卢妈妈把奖金提高，
是因为长得帅。
以前好像亚运金牌是30万吧，
对，
然后台中市说要自筹裁员要提到100万，
差很多欸，
啊，对，
是不是，这不是一半的差别，一半以上，欸，
那给那些觉得杨永伟很帅的我们的听众，卢妈妈有问他，杨永伟现在还是单身，所以各位杨太太们你还是有机会的。
然后我要说一件事，杨永伟呢在那个授奖卢妈妈颁奖的那一个蛋糕是我们房东太太做的，
哦，对，
他的甜点工作室做的，
对对 对, 对，啊，如果你觉得做得很赞的话欢迎跟他们订购。
对，如果我是不是，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有人留言我再问一下他们家其他
哪一间的。
对,
對, 對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预祝大家双十连假愉快，
哦，真的又第二个连假，嗯，大家开心哦。
好，我是刘玉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下次乳头见。